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这个山上的教训，这是马太的五六七章。我们知道主的回来的日子很近，我们怎么预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哦，这跟山上的教训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山上的教训不仅是一些道理，它更盼望我们能够活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马太五六七章的时候，我们所应该要知道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五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天国的王，他来在地上所显出来的那个光景，他自己的生命所显出来的光景，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所讲到的。所以他显出来的美丽，就是虚心、哀痛、温柔这些美丽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也应当要活出这样一个山上的样式。但是怎么活出来呢？它的秘诀在哪里呢？也就是第六章所告诉我们，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所以隐藏的生活是一个亲近主的生活，也是一个与主面对面的生活。我们可以瞻仰他的荣美，磨成主的形状。换句话说，我们过一个隐藏的生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主的性格会在我们身上被建立。所以隐藏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但是隐藏的生活不仅仅是我们与主的生活，因为隐藏的生活，我们一方面是要进入幔内，与主一同生活，但同时呢，也是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苦。所以，一个隐藏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个好像修道院的生活。我们与世隔绝，就好像主耶稣有一次带着门徒上了山，门徒实在是被那个荣耀的光景所吸引，所以他们巴不得山上能够搭几座棚，能够住在那里，不要下山。但是我们知道，隐藏的生活不仅仅是在山上享受主的生活，也要下到山为着罪人的生活。为了救世人，所以我们就看见隐藏的生活呢，有他隐藏与主同在的生活，也有出到营外与主同受苦的生活。所以第六章就给我们特别看见，马太第六章就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个隐藏的生活呢，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我们与世人的关系，与弟兄姊妹的关系。那就是施舍，施舍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善事，富会赏赐的。可是问题是，如果是一真正一个隐藏的生活呢？它不是要得人的荣耀，得人的称赞，它乃是暗中所行的，让富能够得到称赞，富要得到是，要给他赏赐。所以，隐藏的生活也是一个舍己的生活。那第二方面就给我们看见，隐藏的生活第二方面就是与神的关系，就是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有很多的祷告，可是呢，我们在主在父的面前呢，我们祷告就很少。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光景。我们大概在祷告聚会的时候有祷告，之后呢，祷告就非常的少。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主是一个榜样，因为他不仅祷告，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他的生活好像是不间断的在祷告与父的交通，所以有一次门徒看见主在那里祷告，这些门徒就深深的被主吸引，就求主教导他们怎么祷告。所以你看见一个祷告的人，人会看见他不一样的，所以主就教导他们怎么来祷告，你就发觉原来我们的祷告那个 先后的次序非常重要，因为每次我们的祷告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的需要，但是主的祷告呢就完全不一样，他所在乎的最在乎的就是父的名啊，父的国跟父的旨意，在这之后他在教导我们为着自己我们的灵魂体的需要来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因为次序改了，以至于我们常常活在失望的里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你看我们就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着。所以主教导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说这些东西他加给你们。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那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呢，就是禁食，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六节，他你们禁食，禁食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善事，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禁食是给人看的，禁食是为着得到我们的目的的。所以真正的禁食呢，我们知道是为着主的，为着父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禁食的意思就是说，当他碰到生命中的危机的时候，他怎么样让自己变成转机，这是借着禁食放下自己一切那个正当合理的需要，专心的等候主，仰望主。所以这是讲到这方面。然后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一个隐藏的生活呢，它是一个信心的生活。那信心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神很注重我们的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们常常有许多的财宝，这个财宝在原文是复数，所以不仅是钱财，一些人事物甚至我们的名声地位权势都是我们的财宝。但问题是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如果我们的财宝在地上，你看我们就被捆绑住了，主要释放我们。所以他说你要把财宝放在天上，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你看帕子就出去，所以我们就能够面对面渐渐磨成主的形状。所以一个信心的生活是一个不忧虑的生活，因为忧虑就说到了我们的心是在地上的财宝，在这个人事物的上面，所以我们就忧虑。所以如果我们的财宝在天上，你看我们就有何等的释放。所以在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主特别讲到，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这个看在原文是一个非常注意的去看，仔细的去看，去思想的看。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亲近主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心怎么样呢？心跑到外面去了，不在主里面，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与主亲近，我们心往外跑了。但另外一种很可惜的就是说，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心是向着里面，但是那个里面呢，不是在主里面，是在己的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落在一个你知道那种忧虑的光景当中。所以主说你们看，也就是你们要往外看，你要离开那个己，往外出去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以利亚是一个非常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你看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那时候在十八章以利亚刚刚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三年六个月没有下雨了，所以呢以利亚就发出一个挑战，就叫亚哈带着那个450个拜巴利的先知，还有那个400个拜亚瑟拉的那个先知，这都是假先知，带到山上去，然后他们就把众民叫到那个山上，然后以利亚就 就叫他们先祷告。结果我们知道后来，我们不解释这个整个内容，我们知道结果后来呢，以利亚祷告呢就降下火来，也下起大雨来，所以就烧，一方面就烧掉了那些，就杀了那些先知，一方面呢就是他降下火来，把那个所有的燔祭全部都烧光了，结果呢雨就下下来。就在这么荣耀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时候耶洗别就差遣要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你。你看以利亚刚刚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就见到这光景就起来逃命，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能胜于我的列祖。所以你看见那么大的一个对比，一方面刚刚有这么荣耀的这个见证，但一下子呢他逃跑而且要求死。你知道很多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你刚刚有一个大的得胜，照理说他可以一直往前的，可是很奇妙，在下一刻你看就落在一个极深的自我的里面，居然要求死，说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常常的光景，就神非常的怜悯，你知道他躺在罗藤树下的睡着了，有个天使拍他起来啊，叫他吃东西，就他旁边一醒来有一瓶水，一炭火烧的饼，他吃了仍然躺下还是不走啊。结果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啊，就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然后你看圣经上形容他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也不出来。你知道这个洞就是我们的自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我们的自我里面，我们就不出来了。你知道刚刚有一个大的得胜了，我们一下就落在自我的里面。那神何等怜悯，耶和华的话听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你看见他虽然落在自我的里面，但从表面上来看，你看他是为耶和华发热心。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很奇妙啊，就很听起来很矛盾，但确实属灵的实际。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在为主发热心，我们为主担忧，但是我们却落在自我的里面。很多时候如果你不向神发热心，可能还不落不到这种光景。你越是为着神，那你好像有的时候你反而越失望，好像神怎么没有管。这是我们常常有的光景，但是神怎么说呢？又要说你出来，我们要出来，要站在山上，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的，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从常常要从自我的里面，从我们为神发热心的里面，为神打抱不平的那个里面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当成以利亚，你会发现以利亚并没有出来啊。因为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因为风地震火，这是常常我们盼望神做的，我们盼望神能够做出这些轰轰烈烈的事情来，但是神没有做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落在里面了。但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出来站在洞口了。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知道后来保罗在引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就说以利亚在控告神的百姓，但是神怎么说呢？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还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聚集的。 以利亚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为神，所以他很大的，只有他一个人。但神说还有七千，意思就是他只不过是七千分之一。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这么激动，因为我们剩下大概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有一天我们看见我们只不过是七千分之一的时候呢，我们就缩小了，我们的气就没那么大了。然后你看神很奇妙，神没有责备他什么，神对他说了一段话，就是在第十五节啊，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换句话，神给他三个工作，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那里第一个叫高哈薛做亚兰王。那亚兰不是以色列百姓的，亚兰是北方的叙利亚国，但是神让他看见啊，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神也是亚兰的神，意思就是说神掌管他们的，所以你要去高哈薛做亚兰王。以前亚兰常常跟他们打仗的，但他们敌人的王还要神来去高的，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所以以色列王他要去告，并告亚伯米何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亚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未曾与巴黎亲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知道他走到了尽头，神没有责备他，神给他了三个工作，最后以利沙要来代替他，但神告诉他，他虽然以利亚觉得只有他一个，但是还有七千人是神隐藏的人，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看环境，我们觉得好像真的爱主的那么少，但是呢，神知道还有七千人。然后神给他的三个指定的工作，事实上你去看啊，他只是高了以利沙，另外两个呢他没有做，另外两个谁做呢？是以利沙做的。因为你看列王记下第八章，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一下啊，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七节啊，这里就讲到他怎么告哈薛。我们不读内容了，在这里看见是以利沙在告哈薛。然后你如果读第九章的时候，你从前面读下来，你就知道这里讲到他是以利沙怎么告耶户。所以以利沙，神虽然是叫以利亚去做这两件事情的，但以利沙是接续了以利沙做成了这个工作。所以你看以利沙是接续以利亚的工作，他们两个是不能分开来的。所以然后我们知道神把以利亚给踢走了，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完，因为到了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面神说话啊，神借着马拉基来说话，这是第四章的最后一两节啊，第六节。看到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你看见，就是说神虽然把以利亚给踢走了，但是以利亚还要再回来继续做完他要做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以利亚，你看他从最好像最荣耀的那个见证里面一下子落下来的时候呢，那种光景就在黑洞里面，在山洞里面出不来了，但神要他站出来，然后神对他说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信心的功课。 因为如果我们在地上有财宝，我们在说这财宝不仅是钱财啊，这是人事物，我们一切所追求所爱拿走我们心会痛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财宝，那这些财宝让我们忧虑，那这个时候呢，主的话怎么样呢？你们要看，换句话，你要出来，你要从你那个自己里面出来，你要往外看，你不要看里面，你要往外看，你要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知道天上的飞鸟说出了什么呢？说出一个释放自由的生命，因为它能够在空中飞行啊，它能够在空中飞翔。然后空中常常是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那种势力所在的地方，但在这种地方呢，你看呢，飞鸟能够在那里飞翔，所以这是一个释放自由的生命。当我们从自己里面出来来仰望神的时候呢，神要给我们的就是这个释放的生命，而这个自由的生命。然后他又叫我们看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换句话说呢，百合花说到的是一个美丽的生命，你知道吗？这个生命不是我们去努力的，我们要自己去纺线，自己去劳苦，我们做不来的。那这个美丽的生命怎么来的呢？从亲近主来的，从隐藏的生活来的。所以隐藏的生活与主亲近的那个生活呢，带下来的应该是那个释放的生命，应该是那个美丽的生命。所以上次我们教堂的第六章也讲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先求他的国，意思就是说呢，你知道我们里面要有他的性格，让他在我们里面做主以后呢，我们里面要有一种他的性格，就像他有他的所事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才有他的所作，就是这个义就发表出来。所以隐秘处的生活使我们向着主呢，是一个敞开面对面的交通，不落在自我的里面，而是与主面对面。我们所看见的乃是与主面，当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时候，帕子除去，我们与主面对面带下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要像他。换句话，基督的性格要坐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一个隐藏隐秘处的生活之代价，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宝贵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活呢，你知道就表示说我们跟主的那个这个隐秘处的生活还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在这边操练，一直到我们有这个释放的生命，美丽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是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否则的话呢，你知道我们自己劳苦自己纺线自己种自己收都没有这个效果。然后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就知道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隐秘处的生活，我们把心归给主的时候，我们接着也就喜悦他的道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个受管教的生命所以第七章就讲到这一部分。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说你不要论断者，你知道他说一个论断的人就是一个假冒为善人，这个是非常厉害的给我们看见。我们常常把论断看得很轻，但是主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一个论断的人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当你要除去你弟兄眼中的刺的时候呢，你先要除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当主在这样讲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主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今天你的眼中有一个很大的梁木你在你弟兄的眼中所看见的那一根刺，很可能是你眼中的梁木的反射，就是说你弟兄的眼中可能没有刺你看见那个刺是因为你有一个梁木在这里。那如果我们旁边有一个梁木，你在弟兄的眼中刺会看见，眼中会看见一根刺，但那个刺是这个梁木的缩影。换句话说，你没有如果没有先对付自己的话呢， 你要去帮助别人，这不可能。所以论断给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那个肉体的都有这样的倾向。我们喜欢论断，我们都有试探来论断人，因为论断给我们一个很超越的，好像我们自己比别人更优越的那种地位。论断给发展出的就是那种审判的理，而且论断接下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论断接下来所带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定人家的罪。所以主耶稣有一次就带着那，就有人带着行淫的妇人来到主面前，想要来试探主。主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就都递一块石头。”所以一个一个的就走了，只有主留下来，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唯一可以定人家罪的，就只有主，但是主却不定。而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定人家罪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去定人家的罪，因为论断接下来就是定罪，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虽然不定罪，但是不代表我们不能要有分辨，所以属灵的分辨很重要，肉体的论断我们不需要有，但属灵的分辨很重要。所以说不要把圣物给狗，这个圣物就是指的山上的教训，因为它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的。这圣物不要给狗，狗是指的外邦人说的，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主前。就当你真的活在这个山上的教训的里面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些经历的，这就珍珠，但这珍珠不要丢在主前。我们的珠在圣经里面特别代表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你把你这个属灵的经历丢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践踏了还转过来咬你，所以要有这个分辨。所以给我们看见，一方面我们不要论断，不要定罪，但一方面呢，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属灵的分辨不是从我们的分析来的，属灵的分辨还是从神的光来的。所以不要自己去努力去分辨，那是神的光，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个以后，你一定会有个感觉，太难了，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就是去论断嘛，然后不知不觉我们落在自我的分辨里面，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三堂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说不要论断，所以我们就试着去不要论断，不要论断，结果呢，你知道我们越压抑越反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觉呢，我们需要祈求，所以接下来就讲到了祈求。你们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知道根据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这里更好的东西就是圣灵。所以你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论断，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属灵的分辨呢？你发觉只有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只有圣灵能够管教我们，我们才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管制我们的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勒住舌头，我们好像能够不论断，但我们的心一直在论断，这工作我们自己做不来的。所以这是需要圣灵，这就是为什么要祈求父就把最好的东西圣灵给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有不断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人呢，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口就受到约束，我们就不至于论断人，但我们里面是明亮的，我们能够分辨。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知道这个的话，你看我们何等的需要祷告，何等的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你在这里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奇妙啊，就是神在这里带领我们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有层次的。 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祈求他就给我们，但是慢慢慢慢你发觉祈求他有的时候不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妄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带着我们进入到更深的地步，你不但要祈求，你还要去寻找，你看又更深了。那寻找就寻见，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觉祈求寻找还不够，你还要去叩门。所以你就看见神带领我们的时候呢，常常把我们越带越深，按着我们的生命的度量，你看我们就越来越深了。有的时候祈求啊，祈求完之后你还寻找，寻找完以后还要叩门。但这里也告诉我们啊，不是方法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用祈求，有的时候你要用寻找，有的时候要叩门。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知道一些属灵的道理以后，我们就照着去做，就发现也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方法，乃是我们的心。啊，然后他就说了，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没有，但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父亲。你们不是这样子的，你们的儿子若求饼，你不会给他石头的；你们求鱼，不会给他蛇的。求饼一定会给他饼，求鱼一定会给他蛇，求鱼一定会给他鱼。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向父求的哦，我们乱求，你知道我们求石头，很多时候我们是求石头，但是呢，我们天上的父给我们饼。很多时候我们求蛇，他给我们鱼。那什么叫做石头？什么叫做饼呢？饼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它能供应我们，能够让我们长大的，那是饼。石头是没有生命的，不能吃的。那我们常常向父要求的都是石头，都是对我们属灵生命没有帮助的。但是呢，我们的父没有给我们石头，因为他爱我，他把更好的给我们，所以他给我们饼，能够供应我们。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求的都是蛇，蛇常常是诱惑人的。那我们求的东西呢，我们不知道，结果我们得着以后呢，如果我们得着了以后呢，我们就落在那个诱惑里面，堕落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的父没有给我们这个，我们求蛇，他给我们鱼。那鱼在水中的时候，你知道鱼有刺有鳞的，它在水中的时候能够逆流而上的。换句话，神给我们的呢，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那是我们的父，他把更好的给我们。所以很多时候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并不是没有听，他听了，他只是把更好的给我们，他没有把我们要的给我们，因为我们乱求，我们要的都是石头，都是蛇，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见我们与主的那种关系何等的重要，我们需要的啊，乃是更多的圣灵，他在我们里面引导管制，好让我们能够活出那种得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不论断，让我们能够分辨。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山上的教训啊。然后到了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知道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在原文就是，这就是律法和先知啊，这就是律法和先知没有的道理。那律法和先知，我们晓得它的总归就是爱啊。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啊，那边给我们看见律法和先知的总就是爱。所以他做了一个结论，十二节啊，就你们，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用另外一句话来解释这一句话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对的，啊，我们跟人的关系就自然是对的。 所以亲近神，那个隐藏的生活，使我们发展出我们与神有个对的关系。啊，当我们与神关系对的时候呢，我们与人的关系就对。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限制的道理。好，接下来他就讲到，你们要就讲到两个门了啊，两种门了啊。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晓得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边特别引了一个比喻啊，他说骆驼穿过真的眼，哦，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所以你看见这个，所以主讲到那个国度，你要怎么进去呢？你必须要对自己强暴的人才能够进去，要舍己的人啊，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窄门找到的人很少的原因啊，因为我们都不愿意舍己。我们不愿意对自己强暴，啊，因为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所以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你们要进窄门，啊。所以主的这些话呢，完全是对着门徒说的，啊，因为门徒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要跟随主的人。所以他不是向着一般的那些人讲，他是专门对着门徒讲，所以也是对着，就像对着我们讲的。他说你们要进窄门。这里讲到不仅要进窄门，还有窄路可以走。所以进入窄门，这个门很重要的。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所以我们如果一宽了以后呢，那个路门走到宽的门的话呢，你看我们就完全走错路了。所以进入窄门，但进入窄门呢，你还要怎么样呢？还要走窄路，哦，所以这是一生的事情。因为门是窄的，哦，所以所有出于天然的、出于肉体的呢，都要把它出去。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一生，你这个门这些路呢，所要对付的都是天然，都是肉体。当然这个跟我们亲近主非常有关系，因为这需要不断的圣灵来引导来教导。所以你看，当我们试着要进窄门走窄路的时候，你发觉我们何等的需要过一个隐藏亲近主的生活。我们要祈求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帮助，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走不下去的。然后接下来他给我们一个警告，有几个警告。第一个呢，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边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强暴的狼。在主这个主的时候，你看他就叫他们防备假先知。那今天呢，这些话更是何等的真切，在我们身上。那越是到末后的时代，真的是有太多的假先知。但主说你们要防备他们，他们到你这边来了，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从外面你看不出来的，你外面看不出来它是有羊皮的，所以看起来是很温驯的，但里面那些强暴的狼、残暴的狼。那主为什么突然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假先知呢？如果你把它从前面连下来看，你就知道这个假先知有个特点，他的教导不是照着这三上的教训。所以主讲完了这三上的教训的时候的结论，就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所以假先知他们的教导不是按着主在三上的教训的教导，所以你光是看到外面你看不出来，但是呢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所以可以看果子。那主在这里特别说到，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你知道荆棘，它也能够长果子，但它果子也是黑黑的，小小的，所以呢，远看呢跟葡萄 有点像，但是它不能吃的，所以从外面看，你看很像。吉林呢，其实在无花果，你看吉林它的果子也是很像无花果，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有点像，有的时候你不太会分的，但是呢，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的。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就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不，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所以这个果子来指的生命的果子。所以你又看见了，从生命中，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山上的教训带下来的是圣洁，那是主的性格。但是你现在看，就是说，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呢，他不是按着山上的教训来教导，没有，他带下来不是基督的性格，那跟世界反而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这个要主在我们这，在我们特别注意，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你不知不觉就被隐去了，然后外面很像，但里面呢不像基督，没有基督的性格，所以要防备假先知。我们知道，也是很多神的儿女就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好，然后呢，他接着就说，讲到一些信徒的光景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主啊主啊，这些人呢，都是信徒，要记得都是信徒，但是不能都进天国，都有永生没有错，但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都是信徒，但是呢，这些信徒有一个光景啊，这也是我们常常会落在的光景里面，就是我们在服侍主。我们常常以为呢，为主做工可以代替我们向主的顺服，这就完全错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能顺服主，但我们愿意为主做工。为主做工，我们以为可以代替我们那个不顺服。其实，为主做工跟顺服主是两回事，因为工作是外面的，顺服神的旨意，那是里面的事情。所以主看的是内心，主不是看外面。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为主做事、做工，我们还觉得容易啊。你要叫我们舍己来顺服主，那是很难的。所以不是说主在这里不是说不要去做工，不是这个意思。但主的问题是，先我们是不是有遵行他的旨意？他说：“唯独遵行，你看到没有？所以神最注重，主最注重看见就是那个唯独，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因为听命胜于献祭的，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为主做工就好像献祭，就好像献供养的自由一样。从人来看，这是很宝贵的了。但是神的话就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我们知道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扫罗为神做了很多的功，我们如果读关于扫罗的记载，你会发觉他当时他真的是从人来看他是丰功伟业，打败了好多的神的敌人，但是神把他的王位给废掉，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因为神从神的眼光中来看，神的标准来跟我们人不同的。我们人常常注重工作，神注重他的旨意，所以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到那一天，就是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不能够等到那一天，今天我们就必须要活在这个光景里面。到那一天就太晚了，所以到那日必有许多人，那很可惜，很多很多的人。主已经先讲很多的人，所以许许多多的人就沦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有热心， 向着主有了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不是照着神的旨意，乃是照着人的意思。所以绝对不能用工作来代替顺服。所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义的吗？主在这边特别提到这三件很重要的事，传道、赶鬼、行义的。那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这么明显，他特别是提到明显。有很多时候我们不顺服，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还比不上这个传道、赶鬼、行义的。但主特别把这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从我们人来看，传道、赶鬼、行义的这太了不起的事。但主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你看，主明明的告诉他们，啊，今天主是向着谁讲话？是向着那些门徒讲话，因为只有门徒舍己跟随，他听得进去，好像只有像少数的人，所以山上的教训是向着门徒说的。但到那一天，他向就明白的告诉他那些人了，我从来不认识你。你看，你可以为主传道，可以为主赶鬼，可以为主行义人，主不认识。主不是说那一天他才不认识，他今天就不认识。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认识是指着称赞说的。主说我从来没有称赞过你们。当你在传道赶鬼行义人的时候，我就没有称赞过你们。但是你看我们的人都没有感觉。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知道，祷告、祈求、叩门、寻求啊，好让圣灵给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常常让我们活在神的里面。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些话，圣灵常常已经在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听不进去，好奇怪。当我们的心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啊，或者落在己的里面的时候，你看我们听不见的，圣灵的感动我们也没有感觉。其实圣灵常常已经讲了，这不讨神的喜悦，但我们没有感觉，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不在主的面前，我们心可能在工作上面，那工作成了我们的财宝，有可能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所以你看见，当我们人不对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天父的旨意行的时候呢，我们即使传道赶鬼行义的，主觉得我们在作恶。所以这话非常的厉害，离开我去吧。所以就要到外面啊，哀哭切齿，就在国度里面就没有份了。所以这段话我觉得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但是我们真是巴望圣灵常常能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好好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第一个注重的还不是工作，第一个注重的是我们有没有好好活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来管制我们，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提醒我们，那个是最重要的。之后呢，然后我们才能够出去做工。所以做神的仆人，第一个是要学习侍立在他的面前。侍立这个意思就是说，先不要动，先听，听到了神的话以后才动。所以不是不动哦，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不是不动，也不是随便动，你要学习侍立。所以一个仆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耳朵，所以为什么奴仆的耳朵要穿洞呢？就你要先听，要懂得侍立在旁边。好，然后呢就给我们看见两种根基。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里的磐石就是指着山上的教训，就是指着主自己，主的性格，就是指着。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听见这话照着去行，我们的根基就不在磐石上。所以你发现所有听到这些话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基督的性格能够组织在我们里面，那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想他。那这个呢，就是靠着什么？我们与他面对面，渐渐变成 主的形状，这是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换下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敞着脸，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看见主的荣耀，然后慢慢的荣上加荣，就变成主的形状，让基督的性格在我们里面做成的时候呢，就是磐石，就是根基是立在磐石上。所以不是听多少道理的问题，当然主的话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进入他的实际里面，这需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与主面对面，而与主面对面呢，你看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心转向主，怕子就出去，所以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主的话就一直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这个隐秘处的生活很重要，但是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但当如果你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们做不到，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我们的天父就把更好的东西就圣灵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让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财宝放在天上，让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让帕子就慢慢出去，我们就能够有基督的性格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仅要有他的生命，这生命还需要成型。所以你记得那个圣所里面的那个金灯台，是用金子锤出来的，金子是代表神的性情，它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还要经过锤打才能发光。所以不是说我们的肉体被锤打了，肉体能够成发光，肉体永远不能发光，肉体是被弃绝的，而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还需要不断的磨练塑造，然后才有这个根基能够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所以这些人是听到他的话了，但没有去行。所以你看，听见他的话还不够，还要去行。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那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就像无知的，我们有听见他的话，但是没有去行。我们再说这个行不是我们自己去行啊，这个行乃是怎么样？当我们知道不行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来亲近主，来向父祈求，他就把圣灵给我们。就像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了很大。所以你看，雨淋水冲，风吹都说到了什么呢？都说到这个失恋。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的失恋，有的时候就是雨淋，有的时候水冲，有的是风吹。你看神就好像常常借着这些东西来看我们到底根基稳不稳，有没有在磐石上，然后我们一倒塌了，你就知道我们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山上的教训是要告诉我们要怎么靠着他的恩典，不是靠着自己。你靠着自己绝对做不到的，要不断的靠他的恩典，不断的亲近他，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听见，一方面要照着去行，但是不是靠着自己去行，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讲到的。因为你靠着自己行，这就是拣选的知识善恶树，要靠着他生命树，靠着他就是住在他里面，就是与他连接，亲近住隐秘处的生活。好，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贵的，这句话是提醒我们的。你看他说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知道文士是懂得圣经的，懂得旧约的律法的，而且照着律法去行的，所以在当时的人心目中啊，文士是很有权柄的人，文士是很有权柄的人，因为 他们要认识神的律法，他们都需要去找文士的，文士要教导他们，所以文士在他们的心目中呢是老师，是夫子，是教导他们，是有权柄的人。但是当主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为什么？因为他的教训像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换句话说呢，当主一说话以后，那个权柄就显出来，那些文士根本就没有权柄。所以主耶稣为什么是这样有权柄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话没有权柄。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喜欢教导人，我们天然都喜欢当老师的，很接，我们天然生命都喜欢当，我们喜欢教导人。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精力教导人，但是我们教导很奇妙，没有权柄。那主是有权柄的人，为什么？因为主所说的是他所赐的，所以主在这里的教导，他不是教导一个道理，他是他自己生命的发表，这是我们所缺乏的。所以我们可以照着去教导人，你看，但是我们就没有权柄，因为我们不是我们所说的不是我们所示的。所以主的话，因为是他所说的是他所说的，他是有权柄的人。所以你看，我们何等的需要顺服依靠他的话，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信靠他的话，让圣灵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工，让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把基督的性格塑造在我们的里面。也许有一天我们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呢，人家也会稀奇，说这个人说话有权柄，不像一般的文士。所以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读完这个马太五六七章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不断的依靠他，不断的过着隐藏的生活，与他面对面的生活。因为我们活在人面前的生活太多了，我们活在神面前的太少了。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因为这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和宝贵。这是我们在主回来之前，在主要建立国度之前，在主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他家里的人之前，我们还有一段的时间，所以我们是要学习，要不断的去依靠他，信靠他，靠他的恩典来活。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在读完你自己的话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是带着一个亏欠的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说我们实在是活得何等的不像你。我们常常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活。主，但我们的心你鉴察，主，让我们的心向着你不是这么单纯。财宝是在天上，主，我们的心也是在你那里。主，也愿意你纪念我们向着你有这样的心。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而活，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活。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你在这最末后的时代，主，你还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不但明白你的话，也能够让这话在我们里面成为实际。主，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知识的文士，主，更让我们里面真的是有你的性格，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你的所事和你的所做。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么爱我们，把这些话不断地提醒我们。愿这些话真的在我们里面落在好土的里面。我们何等的需要圣灵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主要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心思都在外面，或者心思落在己的里面。 主，我们听见好多的声音，就没有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主，盼望你继续做工在我里面。我们感谢你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了好东西给儿女，何况爱我们的天父，就把更好的东西，把圣灵给求他的呢？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做主，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做工在我们的里面，炼净我们，好让在外面管制我们，在里面能够引导鞭策我们。父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愿你真是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真是活出你自己的形象，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